翰这个人，好像原来没有仔细研究过哈，因为他是在耶稣之前的。那他也很重要，因为他是旧约里的最后一位先知，旧约里最后一位先知。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讲施洗约翰呢？保罗也很好啊，他也做了很多事啊。然后，有这样的话语说，你知道施洗约翰很特别，他有这样的心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为神铺道路，说看哪，我后面的比我更大，看哪，愿我衰微，愿他兴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舍己哈，一个不一样的，没有一点荣耀自己的一个舍己哈，一个被神重用的工人。那耶稣也很高的评价他说，富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好，我们最后待会儿我们再讲这句话哈。富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这句话怎么讲？好，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很忙碌哈。忙着孩子，忙着家里，忙着上班，我们也在忙着做教会的事情。那我们有没有想想说，神如果说施洗约翰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喊着说你们要悔改，在我后面的比我的更大，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要做的那一件事又是什么？真为不太很多，真的不太很多，就是在你听到神的声音，有没有做他要给你做的。好，我们现在不把最后的信息都讲掉，我们来回头，我们仔细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哈。我们在那个 bulletin 上也讲了，也在打了一个今天信息的大纲。神的话语真的是很丰富，在中间我们学了很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要是做我们之间啊、帽子戴帽有帽子的人很多哈，硕士帽、博士帽啊、学士帽。所以我们研究神的话语，也要研究学问，学钻研学问怎么学哈。那我讲施洗约翰从什么开始讲起呢？但是约翰在四个福音书里都有记录，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好，那我选了路加，是因为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马太、马可是犹太人，路加他写这份路加福音呢，他是写给外邦人听的。他中间解释了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为什么耶稣自己，他强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那马太、马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四本福音书在不同的侧面指向耶稣，记录了耶稣当时的生平，他怎样是神的孩子，是神的儿子。那马太福音呢，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强调他的侧面是耶稣是王，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是受苦的仆人，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可以指摘的。约翰福音更是不一样，他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跟前面三个福音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面三个福音很多的句式记事记一些家谱，可是约翰福音他重视说表达出这些事念的属灵的意义。好，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四本圣经一起参考着看。那我们今天的圣经，我们刚才大家读到的是路加福音。那约翰福音也很重要，因为约翰福音就讲清楚了这事情背后的寓意是什么。待会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再去到约翰福音那里去读一下，说约翰怎样记录施洗约翰的。好，我们刚才讲到说施洗约翰是旧约里的最后一位先知哈。那施洗约翰前面是谁呢？最后一个发预言的是谁？在圣经里记录的马拉基，最后一本旧约最后一本书。我们中间有钻研圣经的人。从马拉基书马拉基也是神兴起的先知，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是先知和君王一起的服侍，带领以色列人时刻走在提醒走在神的道路中。先知来说教入说神这样说了，神你们要怎样怎样做，你们要怎样悔改。 那君王是一些执政的这种 administrative 的一些他做这样的事情。那君王当然是先最早的君王也是先知案例的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以扫罗和大卫都是先知啊，撒母耳啊最早案例的，所以代表说神授予他们这样的权力来治理他的百姓。做先知又和做祭司不一样，祭司是祭司是一个支派哈，是一立位支派的哈，我们那个雅各以色列就又称以色列，以扫的弟弟，他生了13个儿子哈，不要说是12个儿子，他的后代 OK 我这样说，他的后代因为最后是 Joseph 是他的最喜爱的儿子，他不是去了埃及，在那里做了宰相，后来 Joseph 被给了有长子权，所以他拿 double portion 的 inheritance， 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便雅悯他的两个儿子就同他的弟同 Joseph 的弟弟弟兄姐妹们一同继他们继承了同样的产业。好，那是12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唯独利未派他们没有分产业哈，他们是祭司，他们是专门来服侍神的，在神中间来在人和神中间做中保的。那他们没有产业，他们也他们的每天的职责就是来这样敬拜神，特别是在各样的宴会里，这样的各样的节气里，他们在那里来献祭。我们那个在民数记、利未记里都记了很多祭司哈。先知很不一样哦，先知很多是出于祭司的，神在呼召的时候要说我要呼召你做先知，也有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那先知的职分可不好当哦，不要以为先知是一样很荣耀的事情。我们刚刚说先知和君王一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哈，因为神怎么样，神经常给先知一些容易说但是不容易做的事情，让先知去什么？去告诉以色列民他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会有这样的审判。所以先知是要有勇气的哦。他们说先知经常是要受两倍的惩罚，两倍的不是惩罚吧，就是两倍的伤害。第一个是他讲神的话的时候要受伤害，第二次他到终于死了进坟墓的时候，大家还要伤害一次他，终于这个骂我们的人死掉了。所以不容易哦，做先知实在是不容易。那我们再顺便说一下，当然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先知哈，我们现在没有像又旧约里那样先知的一个职分，神不再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些先知的人来带领我们，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有先知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哈，先知的恩赐如同医病赶鬼，如同牧会，如同叫做教师如同各样的恩赐一样，是属于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自由的按随己意来分给我们中间哈，所以我们都会有先知的恩 calling， 叫圣灵在我们中间，神都会告诉我们一些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先知哈，我们的先知呢，我再多讲两句。先知但是有两方面，我们说先知能做什么，好像是预知未来，这是一个功用。另外一个功用，先知可以做什么呢？他们就是把隐事显明，隐藏的事情显明，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哈，那就是先知的功能。当他们在那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看见在说方言，这些人说了，然后就讲明他们中间一些隐事，让周围的人脸伏于地说神在他们中间了。这是说是把隐秘的事情显明哈，因为在神没有掩藏的。我们今天神造天地万物的神，眼睛看见，耳朵听见，什么事情都在他里没有隐藏的，万事都要显露。是先知的功用，他当显明的时候，显明一个是将隐情显明讲出来 foretelling， 一个是 foretelling 预言以后的事情。这是先知他有这样两种他的作用哈。那我们讲到说施洗约翰说他是在旧约里的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前就是马拉基了。在这之间，马拉基和施洗约翰之间有400年没有神讲话， 没有神跟以色列再有新的启示。400年，以色列人在这中间，他们在做什么呢？400年的时间，要讲说在这4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的事情，最早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记录在但以理书那里。以色列人，当然那个马拉基是在，我先说以色列人，咱们在尼加米亚不算那个 Nebuzaradan 那个尼布斯，哇，一下子想尼布甲尼撒王，很满，嘴巴说很满。OK， 尼布撒尼撒巴比伦王把他们迁到公元前500多年，把他们叫迁逐出了他们的本土，犹太人他们到了被巴比伦掠去之后，然后戴以理也是被掳的一个哈。我们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看一下尼布撒尼那个戴以理书那里记到的。那尼布甲尼撒王他很会做梦哈，那么戴以理神给他的恩赐哈，他很会解梦。所以呢，他就在王的眼前蒙恩哈，然后神王就派他管理地，他很大的高官来替他管理他们的地，作为他的参谋啦。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尼布撒甲尼撒王那时候当时是状况，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问戴以理哈，在戴以理书2:31-45，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一段就是说了在400年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戴以理在那时候已经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了，在公元500多年前。好，戴以理书2:2，王做了一个梦，他很难过，他说。就让大家去来，让他所有的志士们、术士们来解梦，可是没有人，可是他又不会告诉大家他做了什么梦，他就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来说吧。然后戴以理，神给戴以理启示哈，戴以理说，哦，你王啊，他2:31，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预备起。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极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象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金，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碎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秸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所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如铁，铁能打碎破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像是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若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样人称共正，却不能彼此相合，至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叫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要的事指给王，向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准确的。好，先知在5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金像的头就是巴比伦王，然后下面是一个银的，是一个银的胸部。他说这个银呢，这是第二国，不给予你。那我们在历史的演过了之后，我们再回首过去看，我们知道这个银的是什么呀？就是波斯，当时波斯兴起，打败了亚比伦大巴比伦王在那里，然后犹太人又沦入波斯的管制，先是巴比伦，延伸后波斯，然后还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那是什么？那是后来又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30岁英勇豪杰，智谋双全的亚历山大大帝哈。他就是那个，我们都听过他的那个死了之后，他让人做一个棺材，然后把手都伸出来说来去空空哈，我这样豪逞世界哈，我这样威武，我这样的雄才，我死后我什么都带不走，亚历山大。那犹太人又落入了希腊人的管制以下，这个巴比伦和波斯还稍微好一些哈，巴比伦最后说可以还允许犹太人来敬拜他们自己宗，敬拜他们自己的神，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波斯的王还说哦，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到你们本土可以重建圣殿了。到希腊不一样哈，希腊他们我们的文化最文明，我们的神最好，你们都要来转信我呀，我们的。所以他就在要把那个所有的犹太人变成希腊人，让他们改名字，让他们来做一些希腊人要做的事情，来一些在修一些很豪华的体育馆、电影院，我们大家 relax，OK， 我们大家来自己来高高兴兴过日子，我们的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当时被犹太人被这个世俗化的很厉害哦。是不是有点像今天？好，希腊过后又是什么？又是罗马哈、啊。中间还有很多别的国家，中间还有一些这样的被希腊管辖的之类的国家，这些叙利亚呀、啊，他们都在管理哈、啊，属神的子民。那最后在新约开篇之前呢，开篇的时候，那犹太人是落在了罗马的管辖之下。罗马凯撒大帝哦，凯撒大帝一统江湖，一统江天下。那时候犹太成了罗马的一个省，然后在那时候管辖罗马的是哪一位执政官？谁？罗马分派的那个要杀所有2岁以下孩子的呀，七律哈。那时候的分封王，他们都是要买他们的位置哈，用钱来贿赂罗马。罗马的凯撒，一开始凯撒罗马的帝国也很多话语哈，很多那个各样的这样百家争鸣哈，各样的凯撒大帝呀 ，Julius 凯撒，后来又被谋杀，然后又安东尼跟那个埃及艳后又有一关系的那个安东尼掌权，安东尼之后又有 Octavius， 之后称为也是把他自称为凯撒 Octavius， 就是那个八月份 August， 就是从他那名出来的。那他们都是他那个政权上一塌糊涂，但是很有名的，他们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舒适啊，我们都来过一个舒适的生活。那官位呢是用钱买的，那希律人希律王他就 会很贿赂，很会的贿赂这个当时的Mark Antony， 马克安东尼，他买了他的位置，买了他要来管辖。他的爸爸也很有，从他爸爸那一辈开始来。我们到希律王哈，又是管辖犹太人喽。可是他是犹太人吗？他不是，他是以扫后代，以东人。所以你看，我们当时在这四百年的时候哈，犹太人经过了多少的苦楚，他们被不属于神的人管辖着、欺压着，而且要被他们同化着。他们在做什么？当然是真的是神，就像筛筛子一样，筛沙子一样，就卖场羊麦子这样养他们啊、哦，试炼他们的事。当然，很多人在中间，他们就随波飘去，随顺水流去了哈，他们就彻底就已经被希腊化了。哦，像有点像我们现在哈、哦。那还有一些坚守的，在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坚守，神不管在当时的状况，不管当时的怎样，但是神还是有他自己敬畏，真正敬畏他的百姓在中间。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就是那敬畏他的人之中的一个。好，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他们都是利未，他们都是祭司利未人的后代哈。马可福音那里说，他们都是义人，是无可指摘的。路加福音，对不起。那当时撒加利亚他说，按照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然后他们至谦得进主殿烧香。那时候的祭司还有很多哈，他们还在有祭祀活动。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统治阶级他们的压力哈，当时的 high priest 他们的祭司长也已经是变作一个经常是用一个贿赂，用那贿赂罗马、贿赂希律这样的然后得到的，所以他们当时的祭司制度也是开始腐化起来。他们不再侍奉，他们的敬畏不再是敬畏神，他们开始敬畏一些权力。在这个犹太人中间，这个权力、这个宗教的形象哈，已经羡慕一些领袖的职位，他们用各种手段来呢，所以这样的腐化哈，在那里就开始了。那在中间呢，还是有义人，就是像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这样的义人。那时候他们的祭司大概只有一年只有两次才能进这个圣殿去烧香哈，所以这个是撒加利亚一个很不一般的经历。他在那里，神就跟他显现了，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因为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是什么意思呢？约翰是神是恩慈的。神要在这时候提醒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你们不要灰心，你们饱经风霜，可是我还与你们同在，因为我是恩慈的，要从你们生一个孩子，因为我是恩慈。那这个孩子又有不一样的使命，他在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淡酒浓酒都不喝，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主，他也有以赛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那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看以撒加利亚一个很正常也很有趣的反应，你可以提醒我们很多，好像有别人也是这样反应的哈。撒加利亚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老迈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老成这样了，我们怎么可以还生孩子呢？我们都不排卵了，更年期后了，我们怎么还想起？让我们想起谁啊？亚伯拉罕和撒拉，神给他预兆，好像这是一个人很经常的反应哈。当一个神忽然说你的祷告，他们那时候可能已经不祷告了，因为实在是太老了，放弃自暴自弃了嘛。可是神说你的祷告，我早已经听见了，虽然你不祷告，我还记着。虽然你已经放弃了，但是我没有放弃。 神说你们要生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神是恩慈。好，所以这撒加利亚呢也提醒我们哈，我们在神面前一个警醒祷告哈，我们在神面前是不要这样。当神说你的祷告我听见，已经听见了，然后我们说真的吗？我好像没准备好迎接这个祷告哎，不要辜负哈。我们在那里来说神啊，真谢谢你哈，我们来谢谢你，因为你是恩慈。好，我们再往下走哈，然后就讲到施洗约翰已经出生了，然后他们给他起名叫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我们讲到施洗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他自己是先知，可是他的事工也被先知所预言过。施洗约翰要出现，早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有讲，马拉基更有讲。我们很快的可能看到哦，是约翰在那里也很多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怎样讲的，他指的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哈，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我给大家快快的念一下。以赛亚书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书哈，以赛亚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一个旧约的福音书，是圣子的先知哈，他在前面都说以色列人怎样不听从神叫审判，可是他从第四十章开始他就开始对神的子民开始有安慰。他在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你们的神这样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然后就人声喊着说，在预备耶和华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要变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里说什么呢？说必有一个人的声音喊说，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要修平我们神的道，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就要显现。他在这里指到，就说的是施洗约翰。那马拉基书最后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也在这里，他也在讲，他说公万军，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他在四章第第四章第五节说，最后马拉基他这个先知最后以这样的话语结尾他的先知书，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前，就要有一位先知他来到你的面前，让父亲的心回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回转向父亲，我们离弃罪恶。这里就讲的是约翰，施洗约翰。同样的话也讲给施洗约翰的父母，同样的话也是施洗约翰在他一生中他的事工，他所信奉的他的事工的目标，他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让人回转来归向神。他要在前面开道路，让耶稣来的时候大家看到神的荣耀在哪里。是约翰自己怎么说自己在世上的意义呢？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讲到约翰福音讲了很多属灵的意义哈，约翰在那里在约翰福音里他们就讲了 施洗约翰他之所以为做这些事情是为什么？我们来一起读在施洗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我们来跳的读一下哈，很快的，因为我们解经就是以经解经嘛，所以圣经就是解释他神的话语的最好的工具。经常我们要不懂，我们来就看从圣经里自己来找。好，约翰福音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哈，从一章六节，我们就读到九节哈。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人的。好，这光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第十五节又讲到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我在那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再下来，我们再一起读他的这里，在约翰福音很详细的介绍了约翰在他给人施洗的时候他又是怎样讲的。我们来从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一章的十九节一直读到三十四节，好不好？我想我们神的话语比我讲的再多都有用哈。我们一起来哈。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们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利亚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在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约翰很清楚他自己的呼召哈，他说，我就是那个修直主的道路的，就像先知以赛亚说的，他很清楚说，我就是来修直以赛亚这个神的道路的。好，就像我们是不是那个，就我们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或者是这个大人物出现，这个地主啊，这个官皇帝出现之前哈，前面都有人讲，刚出来什么鸣锣开道，当当当当当当，什么回避啊，这样回避，这样有后面有谁谁谁谁谁大驾到，是约翰就干那个事情的。很简单哦，我们好像如果神这样呼召我们都可以干，是不是啊？但是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耶稣说他妇人在他之前呢，没有在妇人所生的没有在比他更大的。约翰的施洗单是他一方面是说要在行为上悔改，是罪得赦哈，他还就是 这就是为耶稣开路，让人回转来认识自己没有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回转归向神。而且他在后面说，我在那后面的是比我大，比我更大的。他还在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他那时候他在那边他有一段讲论哈。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三十节，我们就是经常也会引这段一节经文在里面的。好，也是讲约翰做的事情。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读，说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人下在监，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翰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做我为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又就是因为做了这样给耶稣基督明罗开道的事情，他说他的喜乐满足了，因为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给耶稣基督明罗开道呢？神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的大使命，两件事，奉主的名让万人施洗，来培训门徒。我们是在完成大使命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像施洗约翰这样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愿我所做的都是来荣耀他自己。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很荣耀，是约翰还有很多门徒啊，所以他的门徒开始说，你看是耶稣也在门也有那边也受洗啊，是约翰没有说我是先受洗的所以来到我这边，他没有指向自己，他很清楚他在神里面的呼召，他只是那个开路的，那边呢给我更大，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可是后面呢，我后面要来的是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我给他解鞋带的五倍。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施洗约翰的心智？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所做的话，都是让指把人指向神，把人指向耶稣基督的荣耀。看啊，只有神的羔羊在这里。愿他兴旺，愿我衰微，因为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我们能，不是我能，不是你能，是神能。愿我们丢约翰一起也是约翰的心智，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很欣赏是约翰这个人的一个原因，真的是一个忘我的心智，真的是一个侍奉的很清楚的呼召，然后在这里面舍己的心智。可以用这句话，用是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来提醒我们在所有的事工上面，我们是不是我也是我们的目标，将耶稣基督的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讲到说是约翰只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明罗开道，给耶稣明罗开道，然后说这个后面的比我的更大。耶稣对施洗约翰怎样评价呢？路加福音我们刚念到七章二十八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 耶稣给他的评价很高啊。是约翰也没有怀疑的时候，他在被受到监理，他还说我是他人说真的你就是是不是就是我给你明罗开道的那一位，像神就是神的耶和华的荣耀是你吗？还是我在等别人？他的也有软弱的时候，那时候派门徒去问耶稣，耶稣就跟他说你看到这些所有的神迹奇事，你就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当然就是我，当然我就是那所应许的。然后他也马上肯定约翰，世袭约翰的价值，他说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哇，这句话很高的评价哈！什么叫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那在那以前的哇，撒母耳先知，我们的大卫王可都是妇人可生的呀，难道他们都没有约翰大吗？他们也做了丰功伟业，在神面前很敬虔的呀。那我也在查了很多参考书哈，我也有在神的面前也在祷告哈。这个妇人所生的哈，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更是指的说他们的呼召没有一个是大过约翰的，因为只有世袭约翰的呼召是一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再显现的一个呼召，神的国度从天上降到地下的一个呼召，要预言，是约翰要预言神的国从此来进入神的国掌权，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舍己，在十字架上在那里的复活，我们的人类从此从守一个律法的阶段，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欲律法称义的一个心态，变成我们现在变作一个恩典称义，是一个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现在更是活在一个恩典的年代，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再用去献祭，我们不再用大祭司来替我们献祭，替我们传话，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神就看我们都已经是圣洁的国度，神看我们是他的孩子。世袭约翰没有，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世袭约翰，因为世袭约翰是做了一个让神的国度降临的这样一个宣告，他的呼召没有一个人大过他。那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说神国是什么呢？神国当时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当我们信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开始在那里。当然神的国最后全然的彰显是在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然的审判，全然的这个世界上要重新树立神的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在那里要与他掌权作王，那是神的国全然的降临。但是现在神的国已经开始，靠因的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彰显，那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国里呢？我们要再努力，我们再努力进神的国哈，我们还在努力。那是不是我们进去了之后，我自己也在问这个人，做学问做多了喜欢问的这样会些钻牛角尖。我说神呢，这个如果说像历代的，就是先知旧约里新约里的先那些很多殉道的那些，叫包括保罗吧，就有很多殉道的为在新约里啊，恩典时代哦，神的国了，已经开始进展到世界上了。那他们死了之后肯定是进神的国了，那他们是不是还比约翰还大？我想我们的人的脑袋里好像怎么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很多神国的奥秘我们都不知道，那我在祷告中，那神，我觉得那神是这样启示，他说这个属神的奥秘哈，我们不是现在都是很清楚的全都告诉我们了哈，我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能够 follow 的，就是我们能够遵守的这个神国的奥秘。他说在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哈，是跟天上面的几层天有关系。保罗不是见到了天上的七层天吗？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也不晓得，圣经里没有讲过，可是这个是跟这个七层天是有关系的。那我再也没有再敢问了，是在我想这也是神，等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了。好，在神国里必须最小的比他还大。 我们都在努力进神国哈。好，这是主耶稣对约翰的评价。那下来我们就开始总结哈，从施洗约翰啊，我们在那个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属灵的原则。当然我们读圣经都是为了用嘛，需要学以致用嘛。好，我们读所有的历史，旧约的历史，就是要清楚神在那里是跟人是怎么互动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人的本性又是怎样子。我们更多的能够很好的给自己的提醒，说现在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努力怎样努力来进神国哈。好，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我在这里总结了，那个提纲上也打到说，从施约翰上身上学到了四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习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灵商的 spiritual quotients， 就是智商、灵商、智商、情商、胆商和灵商哈。这不是我总结的，这是我很早以前听我们芝加哥教会的牧师他这样讲的，他又从哪看到我不晓得，可是我就一直记得他这个道，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那他当时不是用在施洗约翰身上，我也我想很多像保罗也可以看到他这样的原则哈。施洗约翰是更加的在这个是在新旧约跨新旧约这个中介点哈，他这里来彰显了这个原则。好，我们看到我们要这个四商哈，灵商、胆商、情商、智商，我们都是要一起来发展哈，在神的里面来发展。什么是灵商呢？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看见，是罗马圣说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有没有？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虽然没有人看明他，可是他都晓得。什么叫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因为当他跟一个大有，当他跟神的关系有这样的亲密的时候，神就可以看给他看到神所看到的。保罗很大的启示，神给他很大的启示，神带他升到七层以上的天上去看过，因为他看到了，他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交通，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呼召。那施洗约翰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哦，我们跟神更多的连接，我们求一个愿意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我们在灵商上好好的长进，每一天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常常在它里面，它就常常在我们里面。神就让你看到他要看到的，神就让你说出他要给弟兄姐妹讲的话，安慰、劝勉、建造的话，你就可以跟神与神同工哈，你就知道怎样的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得胜了。我们这样一个大的赢家哈，都在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哈，行公义是说给自己的，好怜悯是说给别人的。对我自己，我要尽量行公义、好怜悯，怜悯众人，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心意。神让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灵商。神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一样的托付。神说我在母腹中的日子里，我的日子还没有，大卫这样说，还日子还没有过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这样宝贝你啊，他都有一个册子写出了你身上的呼召，写出了你在完成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没有人别人可以代替的，专门给你的，专门给你的，你我好好去寻求，你知道吗？好好去寻求，这样你就可以给与神同工。你不是要看别人的恩赐，你不是要看别人的做的事情，你也不是看是不是某个侍奉更荣耀，在人前的在人后的，神给你的呼召没有别人能做，只有你自己，好好寻求。当然大家说，那我知道神的呼召，神的呼召不就是大使命吗？就是传福音啊，就是门徒建造啊，不错，这都不错，但这个大使命的前提下面，我们每个人彼此互成肢体，我们的分工不同哈， 我们的彼此搭配不同，神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来建造一个神的国度在世界上彰显，清楚自己的呼召，渴慕神圣灵充满的生命，渴慕在灵上里成长。知道了神的呼召，还有一个就是你敢不敢的问题。敢不敢的问题，这取决于你哦。神给施洗约翰的是说，你要去修平主的道路，你要开给神开道路，要做神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做，说的话不好听哦，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怎样怎样哦，我们刚才读到他的讲话可真的不好听哦，别人都到他那里来要施洗了，他还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神从这些石头里也能够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斧子已经放在树上，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了丢在火里。不好听哎，可是他是为什么敢讲？看了神的羔羊，神让他讲，神给他的呼召是为了建造神的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以赛亚书在那，以赛亚在等神的时候，神说是我可以差遣神传信息给我的百姓。以赛亚书，神啊猜我，可是我作词，我是口舌不清，口舌不洁的人，住在口舌不洁的人中。回应神的呼召，好，同样我们来求神给我们加能力，因为神呼召你一定会给你能力哦。神呼召我去年的时候，每年的转，我们不是都要定新年的目标吗？我就会说，神啊，我今年又是要在哪些方面有长进呢？在教会里是要怎样施工呢？神说两件事，一个是敬拜，一个是家庭。很清楚两件事哦。我说敬拜好啊，可是我们敬拜团队我们就是没有司琴呢，怎么带啊？可是这个司琴不行啊。神说你上，那时候我的琴还弹得一塌糊涂啊，神就给加能力，神就给我这样的启示，说忽然这个两个手就可以 coordinate 一起了，一个和弦一个主旋律，感谢赞美神。哇，就因为我回应了你的呼召，说我敢，我们不怕面子，我们不要面子了，我们去丢也是丢你的人，因为你是你呼召我的。那另外一件事情神托付的就是家庭方面的施工，那我在这方面也有做了一些了，就是我们的主日学哈，夫妻班、儿童班，还有那个现在在讲那个老人敬拜的班。好，这是每个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一样哦，有短期的目标、长期的目标，和你在整个彼此搭配的怎样哦，怎样和弟兄姐妹彼此搭配哦。因为我们是彼此顺服，彼此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的，所以神的呼召不会让你造成冲突。神让你呼召服事的时候，一定还是一个充满荣耀的、充满神的合一的一个侍奉。好，这个胆商是一个敢做哈，还有一个是敢不做，敢不做。神没有呼召你的事情你就不做。好，我们现在人都很忙啊，每天都忙的实在是从醒来到最下都没有事情啊，这个都没有一点空间啊，我们孩子要上学做功课，还要去学钢琴学中文哦，还要去学一项体育啊，所以我们就整天上了班下班，下了班去忙，去忙孩子，忙了孩子吃的吃了睡，哇，一天累到头。我们夫妻都要工作呀，这样的我们保证收入啊，万一一个人被裁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吗？那我想我当初我在当时辞掉工作的时候，那当时是身体不好，那这时候然后就有很多跟神的祷告，每次跟神祷告之后，神就很深祷告这样一句话：得力在平静安稳，得救在归乎安息。归乎安息，平静安稳。所以就敢不找工作。而且更奇妙的是，当我每次跟神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之后，神的同在，神的很平安给我之后，就一个要很浓的睡意在我里面，所以我一定要去回去睡觉。哇，神真的是爱我们，在调整我们。因为当时在那之前，我透支实在是很多，不晓得自己哈，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可以就侍奉教会，在做执事会主席，又可以全职去上班，做那个 project manager， 60个 project 到一起管，每个 project 自己还要去上那个bench 做那些实验，回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每天脑子就是在转，一个星期七天。然后我们老公说：“你在家里。”人在这里，你脑子不在这里，你就跟门在这里一样。可见我当时怎样啊，这样的少壮的不了解这个神的心意哈。可是后来神就提醒我说：“得力在平静安稳，得救在归乎安息。”敢不做，现在也敢不做哈。好，我们在下面讲，时间不多了哈。情商，当然我们知道是神的呼召，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也愿意，我们敢做。下面就是要怎样做，这就是我们的情商哈。怎样跟同工们彼此搭配，我们来一起做。什么叫情商呢？情商当然是要求神，叫彼此搭配的时候，我们要求神那里来的智慧。从神那里智慧，像施洗约翰，神托付他了，说你要传悔改的信息，他可以像约拿一样哦，他像约拿一样，你们要悔改，然后就自己坐到一个那个橄榄树底下，在这儿苦闷，他们这人就该受惩罚，为什么还要传这样的信息？施洗约翰没有啊，他为了扩大，他让自己的事工蛮有果效，他不将是自己传，他还带领他的门徒传。我们可以怎么知道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当亚波罗，他那时候已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耶，可是他怎么还知道约翰的死，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约翰的事工很有果效哎，因为他带领门徒一起来，看到了神的呼召，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这也是我们的门徒培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使命的一环。我们来一起做，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在神里的。彼此的合作，在神里的彼此服侍，来彼此帮助提携。怎么做呢？在雅各书里3:17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从上面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哈。我们所做的都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是什么呢？它就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蛮有怜悯，而且多结善果，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当你有了从上面来的智慧，你的事工就是这样的。你的神给你的智慧就是带来的是清洁，带来的是和平，带来的是彼此温柔良顺的服侍，彼此看大家蛮有怜悯，看弟兄姐妹蛮有怜悯的服侍，而且神会让你多结善果。你没有戴着眼镜，有色眼镜看人，因为只要是从神来的，你都会愿意看到我们耶稣基督每个人身上，耶稣基督小基督在这里彰显，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越看越可爱，在那里彼此服侍。好，最后一个智商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哈，我们大家都学智商带我们走了这么远，在学校里出类拔萃的成绩，考到那个到了美国这里接着深造。 那我们更要把我们的智商用在圣学习神的圣经的话语上面。圣经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在神所使用的大工人，包括是约翰，包括包括耶稣，包括后面的保罗，他们在答对的时候都是在用圣经的话语答对。于是约翰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他都引的是圣经的话语。而且他在说我是新郎的朋友，他知道，他也很清楚，在先知以利亚，在以赛亚、耶利米，他们都讲到说是耶和华神跟犹太人有这样一个婚约，神是新郎，他们都很晓得圣经的。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经哈，好好读经。经常我们时候觉得哎呀，我祷告里都不晓得说是神说的，是不是神说的。你知道神会经常用圣经的话语来跟你讲话。当你觉得心意中在祷告的回应是一个圣经的话语的时候，99.999%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血气的。好好读经，靠神来带领你。我们到读经更是要学会融会贯通哦，因为圣经也提醒我，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我们要理解神背后的经，背后的意思。我们背后这个神这样的所有，从创世以来到现在，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有些去研究一些很这个很深的这样的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字句，有的时候那有些那我现在也不对圣经的不是每句话都了解，但是我知道说神的，我到天国的时候会了解。那我知道我能做的就是我现在我了解的。好，那我也最后总结一下哈，这个灵商、胆商、情商和智商哈，我们当然是要与灵商来带动所有别的哈，从神的话语、从神的启示来增长我们的胆识，增长我们彼此服侍的情商，也增长从神那里更来吸引的增长我们认识神的智商。我们要用情商跟神，首先跟神的关系灵商来带动所有的。我们在世人上，世人所用的不一样哦，我们从世人不认识神的不一样哦，是智商决定一切哦。我自己的判断，我自己的学习，我自己的所有的那个他对社会生活的判断来决定我的方向，决定我要不要做这事情，不要做这个事情。好，我们都也曾经有这样阶段哈，用我们的智商来决定所有的事情。在神里不要再这样了，因为就有这比更好，有比这更好的，神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神的道路并非你的道路，寻求神。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是约翰，我们也看到是约翰如何在他托付上面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也最早我们也讲到这个新旧约之间400年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待，我们也在等待，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在等待神的荣耀全然的彰显，因为要来的一定要来，他不会迟延。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吗？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的鼓励，我们大家的鼓励。
谢谢雅亮姊妹给我们分享这美好的信息，真的是让。